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三抵达美国，开始俄乌战争以来的首次境外访问。他在美东时间礼拜三下午降落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并在下午两点抵达白宫。根据白宫的安排，拜登总统和泽连斯基当日稍后举行记者新闻会。泽连斯基七点半将在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会议由副总统何锦丽主持。在泽连斯基访问期间，拜登将宣布一项重大的新安全援助计划，帮助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侵略。在泽连斯基抵达之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今日发表声明指出，美国将向乌克兰提供价值18亿5000万美元的额外军事援助，包括爱国者防空系统。新冠病毒正在中国蔓延，大批人感染，全国各大城市火葬场亦不堪负重。礼拜二，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柯比在与记者的电话会议上表示，拜登政府正在密切关注在中共放宽防疫规定后，中国 COVID 感染率上升的情况。柯比表示，美国政府正是关注中国疫情对美国公司和供应链的潜在影响，政府亦一直在努力增强弹性，以减轻任何经济影响。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奈德普赖斯礼拜二亦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对记者说，中国发生的事对全球经济有影响，中方能够控制疫情对经济持续复苏很重要。俄克拉荷马州大学礼拜二通知全体学生和教职员工禁止在该校的设备上访问 TikTok， 理由是担心该应用程式可能带来安全问题。此举是美国针对 TikTok 所发布的联邦禁令在美国教育机构的延伸。12月8日，俄克拉荷马州共和党州长海文斯蒂特禁止了在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 并在一份新闻稿中指出，他的命令是为了应对 TikTok 所制造的持续国家和网络安全威胁。援引州长的命令，俄克拉荷马州大学封锁了校园网对 TikTok 的访问，并建议删除该校所管理的 TikTok 账户，而以其他的社交媒体来取代。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特工礼拜三将陪同加密货币平台 FTX 创始人山姆·班克曼·弗里德返美，他将面临一系列同 FTX 倒闭相关的刑事指控。班克曼·弗里德礼拜二签署了自首文件，确定他放弃反对引渡的权利。目前仲未清楚班克曼·弗里德将抵达美国边个机场。美国纽约南区检察官办公室上个礼拜公布了对他的八项起诉书。班克曼·弗里德12月9日在纽约联邦法院被起诉，三日后在美国检察官的要求下被巴哈马执法部门逮捕。起诉书说，班克曼·弗里德将价值80亿美元的客户资产用于购买奢侈的房地产和其他项目，包括体育场的命名权和数百万的政治捐款。礼拜二，由民主党控制的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通过投票，决定公开前总统川普2015-2021年间的纳税申请表信息。在这次投票中，民主党人都投了赞成票，共和党人都投了反对票。民主党人表示，他们查阅的资料显示，国税局在2017-2019年没有对川普进行审查。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尼尔表示，辅助材料将与报告一起发布，不会泄露社会安全号码等敏感信息。共和党人在投票后对于将要公布川普的报税资料进行了批评。共和党人认为这样做违反了保护纳税人私隐的法规。在圣诞到来之际，一场冬季大风暴和寒流将影响到美国几乎每一个州。国家气象局称，这个是一代人先能经历一次的事件。这场风暴带来的寒冷天气将持续到圣诞节周末。平原和中西部部分地区将迎来过去40年左右最冻的圣诞节。超过9000万人处于冬季天气警报之下，超过8700万人处于酷寒警报之下。 呢啲警报横跨37个州，直到最南端嘅德州同墨西哥边境。气象局警告话，数百万人将面临危及生命嘅酷寒。礼拜三，风暴将喺北部平原上空加强，为洛杉矶沙漠大部分地区、北部平原同中西部地区带嚟大雪。礼拜五，密歇根州部分地区到礼拜五可能会有超过一英尺嘅积雪，或导致无法出行。美联航、美航、达美航空、西南航空同捷南航空已经为全国从南部到东北部的几十个机场发布旅行豁免令。电动车网站 Electrek 礼拜三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电动车制造商特斯拉下一季将启动新一波裁员并冻结招聘，包括推特和 Meta 在内的科技公司的裁员已经使整个湾区的一系列科技公司陷入困境。特斯拉并不是唯一一家计划实施裁员的公司，包括高盛、美银和 Cisco 在内的其他几家大公司最近亦宣布了裁员计划，他们都预计2023年宏观经济将发生变化。特斯拉的股价一直呈下降趋势。至首席執行官马斯克今年较早时接管社交媒体网站推特以来，就一直在下跌。尽管在秋季曾经突破每股300美元，但截至礼拜三，股价已经跌破每股140美元大关。马斯克在最新推文中将特斯拉股价下跌部分归咎于宏观经济因素，并表示随着无风险的银行储蓄利率开始接近无保障的股市回报率。人们越来越多地将资金从股市转到现金，从而导致股市下跌。美国成屋的销量继续下降，而加州一些地区出现了全美最大跌幅。全美房地产经纪人协会礼拜三公布的数据显示，10月至11月全美现有房屋销量下降 7.7%， 比去年同期下降 35.4%， 而西部地区的房屋销量下降最为严重，11月现有房屋销量下降 12.5%， 比一年前下降 45.7%。 据报告，当月销售同比下降 35.4%， 已经是10年降，这个是自2010年11月以来的最低增幅。但2020年5月除外， NAR 首席经济学家劳伦斯云表示，从本质上讲，住宅房地产市场在11月被冻结，类似于2020年新冠经济停摆期间的销售活动，主要因素是抵押贷款利率的快速上升，这个损害了住房的负担能力，并降低了房主挂牌出售房屋的积极性。此外，可用住房库存仍接近历史低位。由于湾区的新冠病毒、流感和呼吸道合胞病毒病例激增，屋伦市议会礼拜二一致表决恢复要去所有进入城市设施的6岁及以上的人佩戴口罩。不到一个月前，屋伦取消了在图书馆、老年中心和其他政府大楼戴口罩的规定，这项新规定将持续到3月31号午夜。该法案要求市政府尽快向议会提交一份预算提案，说明在4月1号之前向进入政府大楼的居民提供口罩需要多少费用。一些卫生官员表示，全面恢复口罩令不太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规定很难在抗拒的公众身上执行。但很多私营企业，例如商店、剧院和旧金山歌剧院都有自己的口罩规则。澳洲外长王英贤访问中国，21号在北京和中国外长王毅举行第七轮中澳外交与战略对话。中国外交部网站晚间发布中澳外交与战略对话成果联合声明，双方同意启动六大领域的对话沟通，其中包括较敏感的经贸、防务、地区和国际问题。根据声明，双方重申一个稳定和建设性的中澳关系对两国、对地区、对世界的重要性。双方同意中澳关系应该符合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定位，在这个基础上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管控分歧。王英贤会后向国际记者表示， 他与王毅讨论了被中国拘捕的澳籍华人成雷与杨恒军处境，提出希望能够俾两个人早日与家人团聚。发生在今年4月纽约地铁枪击案的疑犯詹姆斯，被控在纽约地铁实施了近年来最严重的袭击。他的律师礼拜三表示，他将承认和枪击案有关的恐怖主义罪行。詹姆斯将对11项指控进行认罪。这份起诉书指控詹姆斯在袭击中被击中的10人各犯下10项恐怖袭击罪，还指控他持有枪支。布鲁克林的一位联邦法官1月3号安排了一场改判听证会。4月12号，詹姆斯在布鲁克林的早上高峰时段，在一列 N 线地铁车厢内进行了连续扫射，事件没有造成人员死亡。这桩袭击事件引发了24小时的追捕行动，最终詹姆斯在曼哈顿被捕。现年63岁的詹姆斯可能面临无期徒刑。据亚洲国际新闻报道，到目前为止，印度已经发现4例7毒株病例。该 Omicron 亚变体10月份首次在中国发现，已经推动中国新冠病例激增。中共在遇到大规模的民众反清零抗议后，仓促解封，之后迎来感染人数激增。不过，世界卫生组织官员上个礼拜三表示，在北京转变极端的清零政策之前，病毒感染就已经呈爆炸式增长。BF7 变种正在北京蔓延 ，COVID 感染病例激增，火葬场外大排长龙。BF7 是 Omicron 变体 BA5 的一个亚系，感染力最强，而且该毒株不单止具有高度传播性，潜伏期较短，而且引起再感染的能力较高，甚至能够感染那些接种过疫苗的人。美国正在监测可能出现的新冠病毒新变种，为什么为可能爆发的新一轮新冠病毒感染做好准备？印度中央银行总裁达斯礼拜三警告，加密货币市场可能造成全球下一场金融危机的出现。他指出，加密货币交易平台 FTX 近期倒闭的案例证明这个行业存在固有风险。达斯在一场商业界活动中致辞时表示，加密货币不好似任何其他产品，我们对它的主要顾虑是它不含有任何基础价值。达斯说，加密货币价格重挫及近期 FTX 相关事态发展，证实了它长期抱持的看法，亦就是加密货币对于我们的总体经济和金融稳定存在固有的巨大风险。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